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的时候，来到湘乡的农村，见到一位叫陈少纯的老先生。当毛泽东和他聊起对眼下形势的看法时，陈老先生说得很痛快，这个世道啊，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这话恰恰说进了此时毛泽东的心里。他还告诉毛泽东说，我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搞革命了，这不，女婿谭世明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当时陈赓的父亲还不知道，正是眼前的这位叫毛泽东的教书先生，日后率领他的儿子女婿们在乱世中打出了个新天地。而此时的毛泽东也不知道，这位陈老先生就是日后他手下大将军的父亲。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10000中华儿女都在传递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誓言。此时的陈赓结束了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生活，整装待发。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红军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红军改编为了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陈赓任第129师第386旅旅长，下辖三个团，共有5000多人。这一年他刚好34岁。
1937年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的原野上，第129师召开抗日誓师大会，陈赓担任大会总指挥。部队集合后下起了大雨，陈赓向刘伯承师长请示典礼是否照常进行。刘师长回答，民族危机时不我待。就在这狂风暴雨中，陈赓指挥着几十名小四号员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八路军129师13000名指战员昂首宣誓，誓死奔赴抗日战场。
当时红军战士啊，要换帽子也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很多人不愿意换啊，还很多人就流泪了啊。像我们这个过去要打到蒋介石啊，要打到国民党的军队，这个今天我们呢头上戴上青天白日啊，想不通。所以当时刘师长讲话就是说，我们呢虽然我们换了帽子了啊，换了领章帽徽了，但是我们心是红的，我们的宗旨不变啊，为人民服务不变，还是一样的。
就在陈赓行将率领第386旅出征的时候，他意外地得到了个特大喜讯，离别多年的妻子王根英来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37年8月19日，王根英和其他两人成为第一批被释放的政治犯。当脱离了苦海的王根英到达云阳八路军驻地的时候，正在三原的陈赓飞马赶到云阳镇。在住处门口，陈赓下马，王根英出门迎接，两人在院中相见，伸开双手紧紧拥抱，良久不语。据目击者说，当时人们看见陈赓这种举动开始感到惊奇，但了解了他们夫妇的曲折经历都深深为之感动。陈赓在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夹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做敬业之谈，事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倦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此次见面后不久，两人又要别离。 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救国救民的责任斩断了多少儿女情长。陈赓即将率部开赴战场，而王根英则赴延安进党校学习。八路军150师在平型关首战获胜后，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129师的出动已如箭在弦上，但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只拳头第一下要打向哪里。1937年9月28日下午5时，一封电报从延安急速发出，命令129师立即出动，开赴连接河北和山西的正太路，主要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山西守将阎锡山作战，尽可能延缓山西的陷落，并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此时日军正从河北一路杀来，猛攻娘子关，是在破关入境。但在此紧急时刻，原计划乘火车开赴前线的八路军官兵却是迫不得已推着火车头行军的，原因是国民党官员给八路军调来的火车头是个破烂货，出战没多久水便全部漏光，无奈的刘伯承师长只好命令官兵下车推着火车头前进。更让他生气的是，说好的到太原补给枪弹的计划也落了空，阎锡山甚至连一张山西省地图也推说没有，刘伯承只好让人上街买了几本小学地理课本，临时作为作战指挥之用。由于国民党答应的武器配备计划没有兑现，此时八路军官兵手中的家伙也不容乐观，日军武器精良，后人们经常说八路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鬼子，其实当时129师开赴抗日前线时的9160余人中，能打出响的都算上，共有3765支枪和6门迫击炮，全师官兵至少有4200人手里没有家伙，连打兔子的枪都没有，更不用说步枪了。
三分之二都没有枪，扛的都是那个缝线枪、大刀，背的手榴弹。
陈赓担心第一次与日军作战，部队还有可能水土不服，大战当头，他不能不紧张。很快部队就和日本人接上了火。第772团是红军时期最有名的夜老虎团，他于10月21日夜袭长生口蔡家岭之敌，由于游击动作生疏，夜间行动不肃静和一心想抓活的等原因，消灭了一些敌人，却只缴获了4支步枪、4匹骡马、16发炮弹。他们此时还不知道捉日本军队的俘虏和捉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有多么大的不同。
我们还想过去打国民党那个办法，把它放在跟前来打，因为日本人呢这个武士道精神呢很强啊，他是有进无退，这几年呢你也想抓个活的呀，难上难难，有一个人他给你拼到底。
国家危难之时，正是军人们建功立业之机。385旅夜袭杨明堡日军机场，一战打响。陈赓的386旅看到兄弟部队捷报频传，急得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放手和日军大干一场。殊不知，一场危机正在临头。10月21日，进攻娘子关的日军遇到国民党守军的顽强抵抗后，遂避开正面向南迂回进攻新关，但这里也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重点，进攻再次被击退。国民党守将自负地说，日军要想突破防线比登天还难，但是刘伯承却从日军进攻新关的举动中看出了他们采取避实击虚的迂回战术，极有可能在攻击新关不克的情况下再次向南迂回，攻击新关之南40里的石门口，而石门口并没有军队防守，是一个防御的缺口。 然而当他把此推断提醒给国民党守将时，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深知危险存在的刘伯承打电话给陈赓，要他速派771团赶至石门口，并特别强调此举事关大局，一定要小心谨慎。陈赓根据情报判断，敌人企图从策隅镇经七艮村等地自右方迂回进攻国民党正面阵地的侧后，当即命令第771团在七艮村一线防御阻击敌人。771团于第二天中午赶到，恰逢大迂回的日军部队也同时到达，双方在运动中打了一个遭遇战。由于771团官兵先敌一步抢占了高地有利地形，阻止住了日军的多次冲击，第一次与日军交手的官兵们没有把对手太放在心上。天黑后，771团撤至七艮村集结，准备天亮后再进入新阵地。但他们没有料到，日军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天黑便偃旗息鼓找个地方睡觉，而是趁夜发动了两路夹击的偷袭，一场灭顶之灾向熟睡中的八路军官兵们悄悄地逼近。凌晨二时，枪声响起时，日军已经冲到距离营地不足200米的地方，仓促应战的771团官兵在两面夹击下只好且战且退，最后全团被打散。幸好此团官兵大部分是久经战场的老兵，之后便陆陆续续又大步归建了，但就是这样还是损失了40多人马。这次事件引起了延安毛泽东的震怒，他在来电中口气异常的严厉，屡胜之后毕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第771团七艮村受袭击就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已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此时陈赓的心情不难想象，中国人做事讲究开门红，可自己这一开门就黑了，这是让有常胜之称的陈赓始料不及的。偏偏这个时候也有人火上浇油，就在出事当天，国民党战区负责人黄绍红给刘伯承打了电话，所说之语让人一听就是话中有话，你八路军光说游击战，结果反被日本人给游击上了。陈赓把火窝在心里，他在揣摩着战机，此时的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让自己栽了的七艮村再打一仗。因为他发现已经打疯了的日军突破石门口后，继续不顾一切地向西穿插而去，后续部队一时没有接上。而按兵家惯例，主力作战部队之后必有后勤辎重部队跟随，他把自己的设想向上汇报，刘伯承用红笔把地图上的七艮村一圈说，这送到嘴里的狗肉一定要吃掉。陈赓部队被袭击的第三天拂晓，指战员们进入阵地设伏，敌人果然如同应约一样前来，先前憋了一肚子气的八路军官兵仅用2个多小时一战干掉了日军第20师团的辎重部队300余人，仅有几十名日军逃走。战斗结束后，满地的炮弹子弹、作战器材、毛毯大衣和粮食罐头，让一天前灰头土脸的陈赓和战士们乐得合不拢嘴。当一位营长给他牵来一匹比中国马高出一头的大洋马时，他兴奋地命令再挑几匹，一匹给刘伯承师长，2匹送给延安，向党中央报喜。领命的军官刚一转身，陈赓又叫住他说，再挑一匹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黄绍红。不解的部下奇怪地问，送给他干什么？陈赓大笑道，让他知道这就是八路军的游击战。事情到这儿并没有完， 刚刚在七艮村打完仗的八路军当着前来收尸的日军的面撤走了，但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绕了一个圈后又隐蔽地回到了原地。原来刘伯承和陈赓又策划了一件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刚刚打完伏击的七艮村再次设伏，这可是犯了兵法上用兵不复的大忌。动因是他们判断这里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而且正在镜头上的日军有一股子牛劲，在向预定目标突进时不会在意一些小的损失。第二天果然日军的辎重部队又在七艮村的道路上出现了，尽管加强了保护，但还是遭到八路军的突袭，再次被击毙100余人，丢下了大批辎重物资。经过这两次战斗，陈赓和他的一团人都换成了黄泥大衣、钢盔、皮靴、新枪，就连1/5的军用地图都从敌人手中缴获到了。
不久，太原沦陷，国民党军队全线后撤，八路军开始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1938年2月，129师运动到了河北的井陉排兵布阵。这一次部队采用了军事战术当中的攻其所必救，即运用部分兵力袭击旧关日军，而陈赓呢则指挥386旅预先埋伏在对手救援必经的长牲口。这一仗干掉了100多名日军。不久陈赓又接到了命令，率部开赴黎城上饶地区，主题仍然是攻其所必救。整体计划为八路军一部袭击位于黎城的日军兵站基地，吸引潞城或者是涉县的日军来增援。而陈赓的任务呢，就是在必经之路的这个韩场大道上中途设下埋伏。
在选择伏击地点的作战会议上，大家都看好了地图上一个等高线最密集的点神头岭。在地图上，公路从沟底穿过，两边是陡峭的高地，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居高临下出击，几乎是一处天然的伏击战场。此刻一直没有吭声的陈赓问了一个问题，谁到现场看过地形？所有与会人员没有一个人到过那里。于是陈赓宣布暂时休会，全体去神头岭。一到战场，众将领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地图上标的公路是走沟底，实际却是从山梁通过，公路两边找不到任何隐蔽物，只有一些原来国民党军队修的破旧工事，显然这样的地形既不好隐蔽，也难以展开。地图与现场的巨大差别让众将领大骂起来，说如果按照那份鬼地图打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此时的陈赓拄着手杖，沿着公路两边慢慢走了好长一段。在回来继续召开的会议上，没有人再提神头岭，全都换了地方。而这时的陈赓却一语惊人，还是在神头岭打，这让众人惊讶不已。陈赓的理由是，越不是打伏击的地形，对手越可能麻痹，没有隐蔽物可以利用路边原国民党的旧工事，因为来来往往的日军对其早已司空见惯，如果能切实伪装好，可以达到让对手意想不到的强突袭效果。说到这儿的陈赓把手中的手杖往两张桌子中间一架，说这叫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佯攻黎城的部队于3月15日夜打响，遭到攻击的日军果然向潞城求援，等天大亮时，从潞城开出来的大批日军顺着大路向神头岭开来。然而在接近神头岭时，日军突然停下派兵搜索，但正像事先陈赓估计的那样，日军只注意远处的地势，而根本没有看一眼鼻子底下的路边旧工事， 以至于埋伏在那里的八路军士兵，有人担心日本兵的脚会不会踩在自己的头上。当放心前进的日军大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战斗立时打响。几乎从日军脚底下平地冒出来的八路军士兵手中的刺刀、大刀和长矛发挥出了短兵相接的威力，许多日本士兵还没有弄清发生什么事情，便已经做了刀下鬼。这是一场必须速战速决的战斗，因为此时相距不远的日军已派出部队紧急向这里增援。谁知就在这个时候，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残余的敌人集中到了东西两头，东头的敌人插翅难逃，因为八路军在战斗一开始就炸毁了漳河上的大桥，但西头的300多敌人趁机占领了神头村，企图依据房屋摇动固守待援，显然让日军在村子里站住脚跟，就等于让他占领了桥头堡，战场形势将发生转变。此时战斗能否取得全胜，关键就是对这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神头村的争夺。紧急关头，腿脚不利索的陈赓挥舞着手杖冲进村子里，向自己的士兵大喊：“快把鬼子赶到山梁上！”看到旅长的举动，指战员们疯了一样的冲进村庄，拼死把日军赶出了村外，并立时全歼。黄昏时，第386旅全部撤离战场。等到南北对进增援的日军爬上神头岭，看到的是自己人尸横遍野的景象。敌第108师团的一个武长在阵中日记中写道，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此外警备一小队也全灭了，陆安到离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整个神头岭伏击战共毙伤敌人1500多名，俘获十多名，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品。很久以后，陈赓提起这次战斗，还非常兴奋地说道，那次部队的确隐蔽得很好，事先连老百姓都没有发觉。军号一响，战士突然都出来了，给鬼子来了个措手不及，4个钟头就把仗给打完了。抗战初期，陈赓率领的386旅转战晋南，1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3次有名的战斗，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在战争初期敌方士气最盛的时候，支撑起了国民的信念。